边嘅人，身边嘅事，倾倾讲讲十分钟，我又知道多一啲。
各位听众，非常欢迎大家又来到我又知道多一啲这个节目时间，我是嘉慧。
我是浩然。
是啦，浩然，那我们现在是继续讲江泽民其人的、哦。上期就讲到江泽民突然间离开了学校的、哦、那就销声匿迹的。那究竟什么原因呢？原来呢就是看到陈公博的下场。
咁南京政府喺1945年嘅9月9日授降仪式结束之后，立即就由中方代表何应钦向日本代表江川宁次提出引渡陈公博回国受审。
咁10月3日呢，陈公博呢就被押送回国啦。咁江世俊睇到国民党政府对汉奸嗰种严厉手段呢，他就即刻觉得自己大难就要临头了。於是呢，他就将江冠千就改为江世俊了。咁摇身一变，又变成一个商人、工程师、文学爱好者。
咁虽然江冠千呢就改名为江世俊啦，但佢有段时期返咗乡下呢都仲係隐姓埋名㗎喎、哦。
江泽民呢就逃离咗学校，咁就流落到江西永新一个叫做棉花坪的地方的。在那里就既没有支那支野的歌声，又没有了秦淮河畔的玉树后庭花，连特务经费都没有，这样那种阔少生活你真的提都不用提了。当时江泽民真的饥寒交迫，流落街头。后来呢就当地有一个农民就收留了他，在这个农民的家里一住就住了半年有多，后来呢自俾佢家人接走。
咁江泽民临走之前呢，喺农民屋企嗰本旧医书嗰度就写低咗几个字咯。如果佢有朝一日发达呢，一定会返嚟答谢佢嘅大恩大德，而且仲签咗自己个名落去嘅。但係当江泽民做咗总书记之后呢，就曾经去过井冈山。途中呢就在永生停了一日，而且还去了棉花坪那里看一下的。那随行的人呢就觉得很奇怪了，为什么一个这么小的地方江泽民对于周围的环境会这么熟悉的？在1997年，当时农民的后人就找到一本旧的医书，为什么上面有签了江泽民的名呢？而且还说江泽民会回来报大恩大德，咁令到农民嘅后人真係大吃一惊嘅。咁后来就揾到魏建衡嘅妻子嘅一个亲戚，想下办法问下江泽民几时返嚟报恩呢。咁最后呢个亲戚就同佢讲，关于江泽民签字报恩嗰件事呢，正你就以后提都唔好再提啦。
咁喺江泽民出逃嘅期间，中共上海学委呢就利用咗广大学生对恩审嘅不满情绪，就发动了6间学校的学生成立了学生联合会。从1945年10月到1946年3月这半年里面，刚刚就是江泽民在江西永新棉花坪避难的时候，学联会就组织了6间学校的学生先后7次上街游行的。其中一次最著名的就是11月6号那个示威游行了，简称就叫做116游行。咁8次请愿，咁多次呢就举行咗中外嘅记者招待会。咁与此同时呢，南京、北平被列为艺学校嘅学生呢，都喺当地中共地下党嘅领导同埋鼓动下呢就相继行动嘅。咁走上街头游行抗议嘅。当时呢就引起社会嘅舆论同埋好大嘅反响嘅。
嗱，照咁睇呢，咁大场嘅风风火火运动呢，江泽民如果参与嘅话呢，佢足可以拍成20-30集自我吹嘘嘅电视剧㗎喎。 点解最鍾意出风头嘅江泽民对呢件事提都唔敢提，原来最怕就係佢嘅汉奸特务出身俾人知道。而且当时江泽民既唔喺南京，亦都唔喺上海，而係匿埋咗喺一啲人烟稀少嘅地方，日日夜夜焦急咁样等待住几时嘅恩审活动可以停止呢。
咁江泽民呢后来为咗掩饰呢一段历史，咁讲佢呢就喺1943年呢就参加咗中共地下党组织嘅学生运动嘅。呢、这个呢纯粹就系一种虚构嚟嘅。实际上呢佢就为咗蒙骗嗰啲唔懂历史背景嘅外行嘅。咁虽知当时呢喺侵华日军占领嘅区学校里面呢并冇发生过中共地下党领导嘅学生运动嘅。只有秘密嘅地下反日抗日斗争嘅活动，咁喺国统区里面呢先至有要求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抗日嘅学生运动。而呢一种中共喺国统区里面发动嘅学运呢，表面上呢就为咗抗日，其实际上呢就为咗损毁蒋介石嘅声望，同埋希望国民党呢同埋日本人就两败俱伤嘅。
嗱，咁而家讲到江泽民对于大学毕业后1948年在上海的这段历史呢，历来都非常之避忌的。据中共中央提高的简历介绍，江泽民在1947年大学毕业之后，跟住就有关1949年中共建政后的经历。而事实上江泽民当时是有两个老板，一个就是美国人，一个就是国民党。用中共的话讲，亦即是剥削者和反革命了。那这段实情除了海外的学者之外呢，是再没有人够胆提起的。还有江泽民和马克思敌人的短暂共识呢，在他的中共统治时期无论如何都不敢再讲的了。
那在1947年啊，江泽民呢就在上海交大毕业后呢，就是1948年进入了美资海羚洋行下属的食品工厂，就担任动力科技工程师的。同年呢，这间厂就被国民党的联勤总部斥资收购，改为京沪杭警备司令部属下的第一粮末厂了。江泽民呢仍然是担任动力工程师的。由于这间厂是属国民党的严格控制的军工企业，对厂内的工作人员呢，尤其是对那些关键岗位的人员的审查是极为严格的，有共产党嫌疑的一律就不受信任的，而且是不受重用的。这间厂呢当时是没有地下党组织存在的，而江泽民呢就日日提心吊胆地做人，因为最怕呢会有人问起佢嘅家庭同埋历史。
係啦，浩然，咁讲到呢度我哋嘅时间就差唔多啦。各位听众，下个星期同样时间我哋係继续同大家讲江泽民奇人嘅。拜拜。
拜拜。